们平安，非常高兴又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教会，来这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我在过去的几周一直在外边，好像时间并不长，但是感觉好像是走了很久很久。回来以后发现有很多的新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已经不认识了。我们看到神是一直在祝福这个教会，将这么多的人加添在这个教会当中，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神。最近教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有新的牧师，要有新的牧师的交替，我们正在忙碌着迎接新生，我们有很多新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来到我们家中，我们会需要帮助他们来妥善安顿起来等等很多的事情。所以呢，我没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国内这几天都是在做了什么。虽然我们有时候看到可能罗玉在 Facebook 上 post 一些照片，不要认为长老出去就是游山玩水去了。我们在那边，所以我用这个机会呢，想跟大家分享两张照片，看看我们是在国内做的一些事工。首先，我们有一个证书班在这里，这个证书班，这是一个在这里做一个结业典礼。这个证书班是我大概2012年的时候去中国的时候在那建立的证书班。在过去这3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国内，我们的同工团队在那里一直在教导这样一个证书班。3年以后8门课学完以后，他们终于毕业了，所以有20多个学员在那里毕业。这是我在那边毕业的时候，以后呢，当天既然去了，就给他们就讲了一天的信息，上午下午，然后呢，这个毕业完了以后呢，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成立了一个新的证书班，这是这个第一届的毕业典礼，证书班毕业典礼又成立一个新的证书班。这两个都是我们的同工给我提供的，他们的照片做了一些处理。你看，除了我也比较清楚，大家都做了模糊的处理了。这个不是为了突出我，而是说为了一个安全的缘故呢，这个你只能大概看一个大概样子。那这是第二个，我们第二城在同样一个地方，但是不是同样一个城市，成立的第二个证书班。目前我们学院大概有这样的证书班，大概有14到15个。这是提供证书的，他们用8门课的时间来完成证书。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大概有100到200个学生是读硕士学位的，这些呢都是。明天应该是我们这学期开学的一个日子，所以前几天也一再忙碌着开学前的准备。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回国宣教这段时间都在忙什么事情。希望以后回来的时候呢，经常跟弟兄姐妹有一个汇报。好，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在马拉基书的2章17节到3章5节。那上周呢，张牧师给我们讲的是马拉基书的2章的前半部分。那我们接下来来继续来分享这一卷书的后边这个部分。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马拉基书的背景，因为了解背景对于我们了解当时人处在什么的状况，当时人的思想是什么，神对借着当时这些的人的思想和当时人的问题，神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在记圣经的圣灵在把这段书记载成文的时候，他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才应用到我们今天的身上，看看说我们跟当时有什么样的联系，这卷书今天在我们身上起什么样的作用。那首先马拉基书是在犹大以色列被掳回归以后这段时间的一个先知，所以马拉基书所记载的当时的社会，犹太人社会的背景，应该是从巴比伦被掳以后回来的这样一种光景。那时候圣殿已经被建立起来，城墙又恢复了，然后呢，似乎这个献祭的制度也完成了，以色列人可以说似乎过上了，从表面上过上了被掳以前那种叫正常的一个生活，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被掳以后以色列人的生活和当时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他们的状况是有很大很大区别的。首先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我们看到说那个殿里边充满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印证神悦纳他们的敬拜，这是神 自己荣耀的同在，来，这是一个验证，说神悦纳这个圣殿，神悦纳你的敬拜，神的同在表明神对你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祝福。但是当这个这些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重新建了圣殿，不仅那个的规模上，那个 size 上要小了很多，而且在建完殿以后，没有圣经没有记载说神的荣耀充满这样这段经文没有。犹太人就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同时，另外的第二个就是当所罗门他们建殿的时候，是神兴起了大卫王，是最合神心意的王，而所罗门在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国最鼎盛的时候，是一个理想的一个国度，大卫王是一个理想的君王，在这样一个国度的时候，以色列有自己的君王来统治着他们。可是他回来，当他们回归以后，他们虽然有了城墙，有了圣殿，有了个人的献祭制，有了祭司，但是他们缺少一个东西，他们没有王，因为他们仍然活在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边。我给大家放一个问题，你们自己思考，为什么神不为他们立一个王？我们正在读士师记，我们在这个主日学正在读士师记，说因为那时候士师记是在犹太人被掳到埃及，或在埃及从埃及回归以后，在这个迦南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建立了这样的献祭制度，然后就慢慢有了君王。就在那个没有王的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是我们在士师记里边所讲的。那当这些再次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又要经历一段没有王的日子，这是我提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伏笔，放在马拉基书里边，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是没有王，为什么神不为他们马上从大卫的后裔当中为他们设立一个王出来？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考虑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背景的这样一个马拉基书在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是当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达70年之久，70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哦。我们当中超过70岁的恐怕没有几个。70年相当于2代到3代人的时间了。很多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都是在外邦出生的，都是在被掳那段时间出生的。他们可能这段时间虽然有先知不断的来传讲神的话，来告诉你们为什么落到这样一个光景，是因为你们违约了。先知不断的安慰他们说，你们只要你们守约，你们悔改，神就会把你们带回到那个应许之地。虽然有先知不断的这么跟他们讲，他们的老祖宗也可能不断的说，我们的祖宗时代时候，我们你爷爷的爷爷的时候是怎么样，他们一定会讲这些家史。但是对于这些被掳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们祖宗的神可能仅仅是一个传说，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正常的敬拜，他们没有了正常的献祭制度，他们没有圣殿。所以这些他们带的这些犹太人在他们信仰上有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存在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衰退。不仅仅他们对神的律法完全生疏了，他们对神的属性甚至都很非常非常的生疏，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仅仅是道德上的问题，他们犯罪，他们不知道那是犯罪，他们不知道那是在得罪神，因为他们对神的律法已经完全的忘掉了。但是他们毕竟是神的选民，毕竟神有先知不断的跟他们在传讲神的话，所以他们仍然有一个叫做弥赛亚的盼望，他们仍然活在一个盼望当中，他们盼望说将来这个神要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家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他们活在这样一个盼望当中。同时在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道德上面是非常非常的败坏的。这是马拉基书当时的一个光景。当他们见到回到好高高兴兴的回到家园的时候，建完圣殿以后，他说哦，为什么那种感觉没了？所以他们这种信心就开始更多更多的滑落，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马拉基书基本上是围绕着6个方面的问题来构架了这样一本书。哪6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每次当神表明自己的一个属性，或者是讲到自己一个作为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在想，嗯，是这么回事吗？ 有这回事吗？然后接下来呢，神就要来责备他们，告诉他们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有哪六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他们质疑神的慈爱。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神马上说，我曾经爱过你们。他们说，你什么时候爱过我们呢？他们问这样一个问，你什么时候爱过我们呢？然后接下来神就告诉他们说什么时候爱过的。那接下来就又问说有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来藐视神的名，你们对神不够敬畏，不够尊重。他说，我们什么时候藐视过你了？他们再问这样，他就是在跟神犟嘴。那接下来说，他们你们是违背了神给你们立的这个约。他说，我们什么时候违约了？因为人违背了神的约，所以当这些人去献祭的时候，神不约纳他们。他说，这你怎么这样啊？在这个二节说怎么会这样呢？好像这些人很无知，很这个又很无奈。接下来神说，你们第四章，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质疑神是公义的，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耶和华说，你们用你们的言语来反锁我。他说，我在什么事惹着你了？什么时候我反锁过你了？怎么去反锁神？他们就说他质疑神的公义。那当神呼吁他们去回转的时候，他们说，你让我们往哪儿转呢？好像是他们很无辜的样子。你们转回，你让我们往哪儿转呢？接下来最后一个，神说，你们当敬畏神，不要用言语来顶撞他。我们什么时候顶撞你了？所以我们看到碰到这样一群人的时候，这样六个问题，你可以一下把整个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他们对神的知识有一个很非常清楚的一个写照，是一群完全无知的人。他们现在最终却不知道，他们用言语顶撞神，他们对神没有那种敬畏，他们是完全背约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说，在这样一个光景下边，我们要看第四个问题，就是说神究竟是不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不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首先看人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看神怎么样回答。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我们看人会经常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人有时候很奇怪，我们这些外邦人和那些被掳的犹太人有很多地方一样，但还很多还是不一样的。那些被掳的犹太人，他们毕竟有自己的传统，他们也毕竟有自己的历史，他们知道我们的祖宗跟我们的神关系很好。而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没有这种概念，我们是从祖宗到祖宗，从小到都是在外邦文化当中的，我们对神的概念完全是无知的。所以我们比那些被掠到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人对神的属性、对神的还更加无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光景，这是我们的起点，就这么低。我们首先输在起点上面。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犹太人他说，虽然他们对神的知识不是全备的，不是那么准确的，但是他们毕竟有一种敬畏的心，他知道这个神是我们是了不起的事情。当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只是去哭求神，他说，我受不了，神你来帮助我，他至少有这样一个概念。而我们平时的话，茶余饭后的时候，那个神根本不在我们的我不得 not in our radar， 之后我们经常说，就是神那概念根本不在我们的脑子里边，只有在偶尔的时候，我说想起要有神这回事。在顺境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当然在顺境的时候说我们去敬拜神吧。我敬拜他干嘛？他我为什么？我根本用不着他，我生活的好好的。然后当我们突然碰到逆境的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马上想起神来了。神啊，这是你咋回事啊？我们还说当这个碰到恶人当道的时候，神呢，你为什么不主持公义啊，把那恶人给除了。当我们碰到天灾的时候，神啊， 你为什么你的慈爱哪儿去了？你为什么不保护这些无辜的？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全都出来了。前几天天津出现爆炸，我们不知道那里有多少天灾，也不知道有多少是人祸，因为我们很多的报道都是一些很有限的，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无论任何一件事故，总是有一个肇事者，也许这个肇事者完全就远远的安然无恙，而很多无辜的就在这样的灾难当中就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神啊，你的慈爱在哪儿？神啊，你的公义在哪？为什么那些肇事的不被惩罚，问那些无辜的就白白的死了？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前一段时间还有长江翻船，再往前走有马航失事，是最近几年灾难好像一年比一年多。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大家有没有警醒一下？当这些灵魂就这么白白的就一瞬间就消失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神啊，你的慈爱在什么地方？你的公义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求神赐给你一颗怜悯的心，让你懂得珍惜灵魂，爱护生命。如果你连一个珍惜灵魂爱护生命的人都没有，你传福音是为了什么？你怎么可以有那种 motivation 去拯救，去用福音去拯救人，去拯救灵魂？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答案吗？你的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活在这样一种struggle 当中。那既然我们寻找这个问题多年，寻找问题一直没有答案，但是不问问题又好，我们的良心里边又过不去，那么怎么办？所以盼望今天我们这段圣经，这段经文能够对我们有一些的帮助。那要看到说，当人在提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人背后的动机。当我们问说，神你为什么，你的慈爱在什么的时候，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是在隐含在想什么？说神你有责任，你有 obligated， 你有责任和义务，你要成为我的帮，随时的帮，你随时来为我服务的，你要随叫随到。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一召你就马上就要在这里，如果你不在这儿，就是你的失职，就是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这是我们的黑，所以我们会质问神，说神你的慈爱他，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当我们看到说恶人当道，罪恶横行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惩罚公义？你为什么不惩罚这些恶人？你为什么不实施公义？当问的时候，就你说我要比他们都好。当神的审判下来的时候，我可以没事了。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因为我个子不高，我很同意一句话，就是什么天塌下来有个儿高的顶着，又不怕，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就想，那个儿高能顶住吗？他顶不住咋办？所以今天我们往往就是神，你审判吧，你审判罪恶，你审判那些比我更恶的。但是那些人审判完了怎么办？会不会轮到你？所以这是我们要考虑，当我们提问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我们提问那个动机，我们那个预设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什么，当我们问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好，要明白整个一个道理，那我想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模型，我们先了解我们的信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在福音班的时候经常用尽量用最简单的模型来表达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神学的问题。我有时候经常感到说，哎，我说感谢神，我说以前的这些神学家们都是大概都是说西方这边都是大概都是律师出身，像加尔文他们都是律师出身，而东方的这些家们大部分都是哲学家出身，像东方这些他们都是用哲学和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来 来解释信仰，他有很多很多独到的地方。我说我一个工程师咋办呢？我说哎呀，感谢神啊，我跟神是最近的，因为神是个工程师，神是一个工程师，哎，神是个创造业的，他从无到有创造了所有的东西。那么从创造的角度来看神的护理，看神的旨意，那比从法律和哲学的角度，我可以说你看得更精准一些，因为一切都在神创造的美意当中。所以当我去解释这个工程师，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复杂问题把它简化，越简化越好。这些教授们，当时很多教授们呢，就是说把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把它复杂化，越复杂越好，因为这样你好，你可以让你，要不然你发表不出文章去了。所以我的这个途径就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把它简单化。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信仰的模型？信仰模型就很简单，就俩圈，一个圈是人，一个圈是你信仰的对象。这个信仰对象你把它叫什么都行，你说叫神啊，那就是说你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中间呢，两个圈之间一条线，就是这个关系。信仰是一种关系，对不对？信仰的主体，信仰的客体，你信仰的是什么？你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就这么一个简单，非常简单的模型。那取决于你把你信仰的对象是什么，那就变成不同各种不同的信仰了。你说啊，没有神，那就是我，我和我之间，那我就是神。你说我没有神，那个我所敬拜，那个实际上就是你敬拜的对象了。你敬拜什么？什么是在你身上，在你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是不可缺的？其他东西都会，唯独这东西不可缺。你说是我自己，那就是你跟你自己，你自己就是，那就是你拜你自己，你跟别人没关系的，这叫做个人主义的一种思，你跟别人就讲不通了，什么都是为了我自己的。那你说这是钱，你是拜金主义者。好，这从这个我们就决定了说，你的敬拜的对象是什么。那中间关键是中间这根线，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这是我，这是你所敬拜对象，我们就是神。好了，用的神好。首先我要问简单的问题，第一，谁大？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看图画，我们最启蒙教育是叫分大小，对不对？最起码就是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分大小。那首先就是神和人究竟谁大？人不加思索，神大，对不对？这是对的。神小的话，不是我拜他，应该来拜我，对不对？神一定是神大。尽管那些每任何一个宗教都会认为我要拜东西比我大，他至少比我能力强，比我大。这是第一个问题，谁大谁小？好吧。第二个问题更简单，谁说了算？这条线表示说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神比你大，这条线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包括你怎么去敬拜他，你怎么去认识他，你对他当尽什么样的义务，你怎么到他那儿去，谁说了算？你们说谁说了算？我说了算，行吗？你们同意吗？不同。那你们说了算同意吗？也不同。谁说了算？所以从此就分辨出两种宗教，一种就是只要是人说了算的，就是好，我决定怎么到哪儿去，我决定神你应该喜欢什么样的人，我来决定怎么样才能认识你神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神，我完全是人来想出来，人来决定的，这叫做人本宗教。世界上几千种宗教，99%以上都是这种宗教，包括中国的佛教、道教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问题出现在哪儿呢？它的权柄在哪儿？它可靠吗？你要问这东西可靠不可靠。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发出启示，他说了算，叫做启示性的宗教。那我们今天不讲宗教比较，只是告诉说这两种模型会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哪，如果你在进行做宗教比较，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在做宗教比较的时候，你不要在这里边去找真理，这里边你只能找 opinion， 你只能找你的这个叫做这个 opinion， 是这个你的见解啊，你我认为是这样子，然后呢啊，然后我就写一本书，大家都认为你来跟我学，你来相信我的 opinion 好了，你不要有 opinion， 你有 opinion 就错就乱掉了，所以你来相信我的这个 opinion。 所有的人本宗教都在这儿，我们当时都是一些聪明的人，你愿意相信自己他的 opinion， 还是你愿意自己有自己的 opinion？ 我建议你建立自己的宗教，不要去相信别人的宗教去，因为你比他们都聪明。如果你要想建立宗教的话，你一定要自己去建立，不要去跟着别人跑。但是如果你想寻求真理，你想真的知道神和人是怎么回事情，那一定是超越你自己的知识的。我们叫揭示一种叫启示性的宗教，所以启示性的宗教是神将他自己的隐藏在他里面的一些真理，我们不能知道的告诉给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给我们的启示。那么实际上有三大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都自称都 claim 是启示性宗教，其他的全部都是人本性的啊。我们可以再给我们在福音班上，我们可以去讨论究竟谁是真正的启示性宗教啊。我们这是交给你们福音班，你们去 challenge 你们的这个老师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从此你要真正说寻求真理，那个究竟真理可能会在什么地方，这样你缩小了你寻求的范围了，不是去到处去乱找。那我们说基督教是神赐给了我们这本圣经中启示了他自己的属性，他自己的作为，以及人在神面前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用一个另外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把叫做一个立约的模式 ，the covenant。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透过神向人立约的方式来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这叫做 covenant。那约主要分三个大的组成部分。上一个学期我在我们主日学的时候讲过国度、圣约和救赎，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还有两个人帮着我讲。那今天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得更清楚。至少说我们说约有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就是约中神对人的恩惠。神是创造的神，万物都是神所造的，神用他的恩惠，用他慈爱来托住所有的被造物，让所有的被造物能够享受到神自己的恩德，这是无条件的，因为神一收拾就没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日光，我们的空气，我们外边这么美的地方，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无条件的向他的被造物来提供。你呼每一口气要不要交钱？神说你要顺从，你要不顺从，你这口气就不能呼了，有没有无条件的提供神所有的恩惠？我们白白享受神的恩惠，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所以约中的第二条就规定，人在神面前应当负自己当尽的责任，就是敬畏他、顺服他、赞美他，我们带一个感恩的心活在他所创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是约人当尽自己的责任。第三个就是说守约和被约的结局，神自己要无条件提供恩惠，神说今天我不想干，我太阳今天单锁住不出来了，不照你们了，神不可以这样做的。人当尽人的责任，敬畏这位神，享受这位神，感谢这位神，荣耀这位神。那么这是守约。被约的呢，那就是什么叫背约？就是你当做的你不做叫背约，或者你不当做的你做了也叫背约。好，那么接下来第三步就是当守约和背约是什么结局？如果一个约没有最后一条的话，那个约就等于一张白纸，废纸，没有用的。所以一定有一个守约者蒙祝福，背约的受咒诅。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想不想的亚伯拉罕的约翰福音创世纪第15章，当亚伯拉罕还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场景？那些大的牛羊中间一劈一半，然后什么一半对一半裂开，然后立约双方拿着火把从中间走过，什么意思？ 如果违约，身痛此物。就这个概念，那是个生死约，关于流血的约。所以这是约的动态。那么人类的光景是什么？当亚当堕落以后，人类处于一个全然败坏的状态。亚当作为一个人类的总代表，当他犯罪的时候，全人类都在他的身上。他从身上，他作为一个全人类的总代表，当亚当堕落被约的时候，全人类都处于在一个被约的状态。好像昨天是抗日战争胜利多少周年，是日本投降的多少多少周年，70周年，对不对？会什么叫做约的使者，或叫约的这个代表？当日本投降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去那儿签个字说我投降了？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谁签字去了？日本要派他的代表带着签投降书，他一个人签字，全国都是降国不战败国，全国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一个子民，都在投降。同样，当亚当一个人代表人在神面前犯罪的时候，他所代表的全人类都处在一个与神为敌的这样一个地位上边。好，那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我们来看什么叫神的公义。我们有时候误以为说神的公义好像是在神自己以外有一种什么客观的条件，神也必须要遵守。我们往往这种习惯考惯了，因为我们这个面对我们这个 corrupt 的政府，我们已经习惯，总觉得哈，任何东西靠不住，只有一个客观不变的东西才靠得住，好像神也要遵守那样一套条文。会是这样子吗？神是创造万物，在神以外，起初在神创造的以初，在神以外没有存在，神去遵守什么？一切都是他造的，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造的。所以按照他自己的旨意造，作为一个工程师，我知道，当我去想造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首先我要有一个概念，我这个东西来干什么的，它的用处是什么，然后我就按这个用处来创造它。所以它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它，我的对它的赋予的这个目的而实现的。它所有的功能当中，它有必须要有一些里边有一些逻辑、一些线路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要实现它的功能而创造的。我和它这个功能之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它完全按照被造的功能去工作的时候，它叫一个产品；如果它不按照这个被造的功能去，它叫一个废品。这个入是谁定的？是那个设计师定的，是那个制造者定的。我就是这么设计，就这么制造的。万物都是神造的，在神造的时候，所有的定规、所有的条例都是神按照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所定下来的。在他以外，你不要寻找另外一种条件，所谓的客观条件，这些东西没有的。那么什么是神的公义？如果我们从这个约的角度来看神的公义的话，我们再看马拉基书提到这六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在直接在 attack 神的这个圣约。首先他们质疑神的什么？首先他们质疑神对人的恩惠。神，你说你哪儿爱过我们了？接下来他们干什么？他们违背人当尽的责任，就是说你们不敬畏我，你们藐视我。他说我什么时候藐视你了？什么是藐视？藐视就是人不敬畏这位创造他、这位为他提供、为人提供所有一切恩惠的神。这是人类的背约。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说你们质疑神的慈爱，你们蔑视神的名，你们不尽自己当尽的责任，所以你们是背约的。说我们什么地方背约了？看到这个问题没有？好，那背约又怎么样？背约又怎么样？因为就碰到第三个问题了，四个地方就是，反正你不会按照那个约中去执行的。我们刚才读了人说什么？说那些行恶的，你认为这是好的；那些行善的，你不去帮助他；那些行恶的，你倒认为是好的。 所以我们行了又怎么样？因为他就质疑神是不是一个守约，能够按照约中的赏赐和咒诅来执行神所立的圣约。他们质疑神有这个能够 是守约的，这是第四个他们的问题。所以整个马拉基的核心问题是犹太人他们完全背逆了神跟人所立的约。第五个问题是神说你们回转，他们说哦，我们往哪回转。第六个问题是说你们应该敬畏，你们不要用语言来顶撞神。说我们什么时候顶撞你了呢？这样一种顽梗的以色列人，马拉基书所面临的。所以当神写完，借着马拉基写完这卷书的时候，四百年没再讲话。这就是两约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更加悲惨的事情，但是神不再讲话。以色列人要学习如何从这种悖约当中，你要接承受到教训。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更能清楚说，当第四个问题的时候是碰到第三第四个是碰到问题的核心，以色列人你是悖约的，你将受到约中的咒诅，你将学到约中的违约者的惩罚。犹太人说哦，没关系，因为你不是公义的。你公义的在哪儿呢？如果你不是公义的，你为什么能够要惩罚我们？这是人的问题。神怎么回答？我把神的回答，我们读下边这段经文的时候，神讲了两件事情。第一节，万军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我叫你看看什么叫神的公义。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神首先要差遣那个立约的使者。什么叫立约的使者？当我们想到立约的使者，我们想到是谁？这里面有两个使者啊，这第一，我必须差遣我的使者，他在前面预备道路。这个预备道路的使者和立约的使者有可能不一定是同样一个人，但是这个立约的使者，他说他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他所描写的话，那个是神自己，或者是他的儿子，他的代表，是被神从神那儿拆下来的。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主耶稣基督，四百年以后那个进入，突然进入人间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来要做什么？他是不是来执行公义的？不是。如果他来执行公义的，会是什么结果？你看人的光景是这个，你是全部被约的。神如果神执行公义的话，你只有一条出路，你没有第二条出路的，你就承受约中的咒诅。约中咒诅是什么？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寻求神的公义，我说我求求你们千万不要寻求神的公义，你受得了我受不了，我跟你讲你也受不了。我们去祷告寻求神的公义的时候，你说哎，求你彰显你的公义，如果神听你祷告，你连说阿门的机会都没有，你知道吗？我求你们不要去寻求神的公义，寻求神的怜悯，寻求神的拯救。这就是神做的第一步，他要差遣那个约立约的使者，首先要来干什么？圣经说他什么？他像炼，他就像那个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他不是来 consume 你们，他不是来销毁你们的，他是来 purify， 来洁净你们，来炼净你们。炼净什么？洁净什么？就是把我们的污秽，把我们所有悖约当受的惩罚，他给我们清除了，以至于当审判者来到的时候，当神公义真正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违约的仍然可以站立得住。否则当你寻求神公义的时候，他来了你就没了。所以这位立约的使者，他必像熬炼金银一样来熬炼这些堕落的、这些愚昧的、这些顶撞他的以色列人，好使他们 像那个被熬尽的精金一样，让他们的谷物能够被神所悦纳，他们能够被神所接纳，以至于当神的真正实施公义的彰显出来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在神的慈爱当中站立得住。如果没有这一个环节，人的前途只有一条，死亡，你没有第二条出路。我们都知道人的结局是死亡，但是我们不知道有第二条路。神的话今天告诉我们，在我们必死的路上，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立约的使者。因为死亡不是神在创造时候就放进去的一种人的一个属性，死亡是人堕落以后才加进来的一个咒诅，是要挪去这个咒诅，是要让死亡离开我们，必要有人来承担这个咒诅。谁来承担？这就是福音，就是这位立约的使者，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每星期每周的第一个星期我们要有圣餐，当耶稣在那儿拿起饼来注谢了就拨开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图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想到什么图画？创世纪十五章我刚才提到说，当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那是什么？什么的身体被裂开了？那些祭物，这些他们为什么被裂开？因为他们说如果被约就是这样子。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耶稣是一个完全守约的，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为整个的旧约上的咒诅画了一个句号。因为当约中的惩罚被满足的时候，这个约就生效了，这个约就被成全了。当基督自己用他自己的身体承受了这约中咒诅的时候，所有的旧约都成全了。但是约中的祝福怎么办？那是我们应该需要的。所以基督又拿起杯来，这是用我的血给你们立的新约。一切的祝福都在这新约当中。这就是这位立约的使者，他必须要首先来到我们当中，来做这个洁净的工作，来做这个替代的工作，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等到第五节说，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实施审判。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仍然背负着自己的罪债，你完了，你完了，因为神公义的审判必定临到你，因为你没有让你被约的惩的这约中的这个惩咒诅把它转移到那位立约的使者身上，让他承担你当承担的咒诅，你必自己亲自承受约中的咒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今天我们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和当时回归的这些犹太人，所以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对神的属性是那样的模糊，我们对神的话甚至是那样的不清楚，我们不明白我们当在神和面前，在神面前我们当尽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每天得罪他，顶着他，我们还自以为我们活得很好。我们要不要让这位立约的使者，他已经来了，2000年以前他已经来了，他承担了约中所有的惩罚，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 这位立约的使者和我们立的这个新约，让旧约当中一切的咒诅借着他的身体被我们裂开来替我们承担，免得你的身体被裂开。这是我们要当想的，以至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神的审判突然来到的时候，靠着这位立约的使者，靠着基督，我们可以在他的荣耀面前，在他公义和慈爱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这是我们当思考的。最后，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代，一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会面临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很多难处，很多的艰难。不是说我们不要问这些问题，不是说我们不要问说神的你的攻击在哪里，神的你的慈爱，我们不是不要问这些问题，而是说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问这样的问题。在马拉基书前面几卷书有叫哈巴谷书，哈巴谷是活在马拉基前面比他大概早上100年左右，100年的样子。那是巴比伦正在兴起，亚述在慢慢堕落的时候，那就是在犹大眼眶就微微就叫可及，就马上就要被巴比伦就吞灭的时候，哈巴谷一问同样的问题，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实施公义审判这些恶人？哈巴谷问的心态，他是去真正是寻求神的引导，他是想明白神对以色列的拯救，他真的需要明白神，而不是下个结论去论断说神你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今天当我们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神面前来求问神？哈巴谷他是一种求问的神态，他求耶和神来指引他，所以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能够明白神对人的引导，他又知道自己当在这个环境当中，当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环境，怎么样去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来。而马拉基书的里面的犹太人，他们是一种论断，是一种质疑，是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问同样的问题，他们问题的目的并不是寻求答案，而是他们已经有答案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问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心态是什么？神有时候并不一定给我们答案，但是神更关心的是我们怎么样用什么的心态活在他的面前。我们知不知道他是那个守约是慈爱的神？如果我们明白他是这样一位神，就不管外边有风浪多大，不管有多少人在质疑，不管外边有多大的凶险，我们必稳行在高处，这是哈巴谷书所得到的结论。但是马拉基书这些人，他们没有得到这个结论，他们所带来的就是神400年的沉默。那么你是寻求神对你的引导和拯救，你还是寻求神对你的沉默？等到审判者就突然来到了，这是我们当思考的，也盼望神借着这段话让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的神，你在约中的应许永不改变，你慈爱的本性也永不改变，你公义的属性也永不改变。但是因着主你自己的怜悯，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些被约的，让我们这些顶撞你的，让我们这些本应该受到约中咒诅的，受到约中惩罚的人，我们仍然，你仍然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存留。主，我们谢谢你差遣这位立约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他承担了我们当承担的罪，好使我们在将来面对你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让我们以感恩和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而不是用抱怨和苦毒的心来质疑主你自己的慈爱和你的公义。主，求主你赐给我们在你面前一个谦卑敬拜的心，来寻求你的面， 来领受主你自己的祝福。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